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陈明。
欢迎您来收听今天的节目。
欢迎大家。
我是在准备资料的时候真是五味杂陈呐、因为我觉得这一本书的作者用心良苦啊。
对，
希望父母们可以跟着他们的这本书哈、好好学习，给孩子立界限。这开篇就不容易。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个界限模糊的人。界限是什么？怎么立？为什么需要？其实对我来说还是模模糊糊的。
对我也是。
今天呢，我们要来进入一个话题，
叫做未来就是今天。
你说有多少父母哈，建立亲子关系的时候就想象他未来的样子，你会想象他未来的样子吗？
有时候会想，但是大多数还是着重于现在，比如说他的健康啊、成绩啊、他现在的品行啊、我很少会想到说，哎呀，我现在做的这些事情啊，原来是为他将来做准备的，还比较少这么想。
因为现在起跑线都不能输掉，
对，
所以许多的人都是在还没怀孕之前就已经开始想我要设计我的孩子人生了。其实那种未来规划又不是我们今天所要看重的。今天这个未来啊，是指的这个孩子未来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因为他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实将决定他是不是一个快乐的人，是不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是不是一个可以把清理这一生教导他所有的才艺和知识好好使用出来的人。今天我们的话题将围绕着一个眼光，做父母的眼光啊，其实很重要的。
因为这些才艺的话呢，只是一种能力吧，但是这种能力呢，是怎么要用到和社会的人去互动呢？那就不光光是他的才艺的问题或者能力的问题了。
对，
要觉得他有意义。
我们要想到这个孩子他成人以后能不能从里面发出一些他想要做的事情，从里面产生一些动力来过好他的人生。
对，
安排好他的日子。这个内在的这个动力和动机，我们父母怎么才能给他呢？
对对，
其实这很重要。因为我最近已经不止听说一次了，我身边18岁19岁的年轻人，有一些就是他会觉得天天在他的电脑前面，不知道他的人生目的是什么，甚至于有这种自杀的倾向。其实父母真的要好好想想为什么。我们今天要从一个例子开始。这个例子里面的年轻人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是翻译过来叫做卡米龙。作者用他的例子的时候他已经14岁了。他的妈妈是写这本书的作者的好朋友，所以写这本书的作者有一天到他家去做客的时候呢，看到他的妈妈在帮助他整理房间。这一幕好像在我家也常常发生。
对啊，这很自然啊，
做妈妈的愿意为孩子承担所有的家务。
对，
只要让孩子有时间写功课啊，有时间去锻炼啊，
对，让他去学才艺啊，
对，就好了。
所
以这个妈妈做得很开心，一边开心一边跟这个写这本书的作者在聊天。可是写这本书的作者他可是真的吓了一跳，就呆在那里了。哇，我当时读到这个作者形容的时候，我在想这为什么吃惊呢？
这有这么大回事吗？
对呀，这是生活中的这么小
事
儿。对，这常态啊，
常态啊。
卡米龙的妈妈意识到对方很安静，
他
就停下来，有什么不对吗？
然
后写这本书的作者就问了他一个问题，说，哎，我呀其实在你未来的儿媳妇难过。因为我在想你的儿子未来的妻子将怎样子适应他的生活起居呢？哎，问题一拉到未来好像画面就不太一样了。
对对，
同样是女人，妈妈可以为儿子做的，
对，
妻子不能够为丈夫做呀。要说到未来的时候，就要想到你的孩子未来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跟他的生活起居，跟他在家中的很多细节有直接关系。
对，这就是你的孩子的原生家庭的成长环境，你帮他做的事情，或者说 你让他自己做的事情，他自己的责任心，对自己的自制力，都已经在我们父母给他这个环境的熏陶下已经慢慢的形成了。
做妈妈的多半都是顺着母性的本性在为孩子操持很多的事情，所以这一幕我相信可能很多的妈妈每天不停的
在
重复着。
对对，
所以今天的这个节目呢也是叫停，好，停，叫停版，
黄牌吧，
黄牌取出来。我们做妈妈的包括某一些父亲哈也在内，
对，
如果你用你的惯性在一直宠爱着你的孩子，从来没有让你孩子做过家务，在家庭里面分担过某一种他可以做的责任的话，
对对，
那今天这个问题就是抛给你的。
卡米隆这个故事哈，他是14岁了，14岁的时候还需要妈妈去帮他整理房间啊，这个就是不太恰当了。在不同的孩子慢慢长大这个阶段，我们对他们的照顾，然后对他们负的责任是应该慢慢的减少了，他们才能成长的。对。
不过呢，如果你也有一个14岁的少年，在家里头呢也是什么都不做的，就像卡米隆一样，只在他自己的世界里边很自由自在，这种状态下呢还有没有希望啊？
当然有了，父母在这个时候如果能够转变眼光，
对，
知道说有黄牌警告了，
对，
我们可以应该做一些什么事情，
对，
来改变了。14岁还来得及，
还来得及。这个亨利博士在写这章的时候呢，他提到了一个对比哈，他说这个14岁的这个卡米隆啊，他不是没有能力做那些家务活，而是他从心里不觉得他需要去做。
对，
他也不觉得有这个动机要去整理房间。
对，
也不觉得我应该去做，
他的觉得是妈妈想去帮他做，整理是妈妈需要把他整洁点，他不需要那么整洁的。
对，所以呢现在这个卡米隆的妈妈呀就要学会一样，要让他的儿子卡米隆能够从心里觉得我有收拾房间的必要，我有时间做这件事情，我有这个动机要做这件事情。
对了，这个怎么做呢？
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看一看有没有机会来完成这种挑战。
对，
旷野中孤单无助，沙漠里彷徨无力，风雨中迷茫绝望，寻找他必定寻见，等候他必得盼望，仰望他必定得理。良友益友电台2019年年度主题：迎风展翅，在逆风中与你同行。
何时该说可以？何时该说不可以？为孩子立界限，帮助孩子掌管自己的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
好，孟远，我们刚才就讲到我们怎么样子哈，让孩子能够担当起这些责任，怎么做到这些事情哈？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是第一章，这本书的讲的第一章，
对，
还没到讲答案的时候。
对，今天就是抛开问题，让我们父母能够停下每天繁忙忙忙碌碌周而复始的工作，来思考一下，
对，
界限到底意味着什么啊？其实界限有很多要素，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立好了界限，孩子要能守得住的话，他是个界限清楚的人的话，那这个孩子会是一个自律的，有自制力的，
有责任心的，
有爱心的，对，伴随着孩子一生的这些个好品格，在他人生里面会结出很多很多果子。
没错，没错。
对，
在这一本书里边，总共有讲有10律啊，教我们父母怎么样子来为孩子设界限，然后呢，把这个界限化为他们自己的。
对，其实我们为人父母有很多各种不同的角色。当我们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来提供我们周围的资源，所以我们是个资源提供者，要帮助孩子们。他们大一点点呢，我们也要帮助他们啊。 除了监护和提供资源以外，我们还要管理他们的。其实他们的时间在我们手上，我们在很小的时候，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我们来安排的。
对，
所以呢，这个立界限，如果可能的话哈、你现在还没有为人父母，刚刚步入婚姻，正准备要为人父母的人，一定要好好的来学学这一堂课。
对，
因为这立界限如果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就会容易一些。好像卡米隆14岁，我们再立界限就会是一场非常困难的挑战。
对，
但是是可以做到的，可以完成的。
对，
因
为我们有宝贝。
对，我们有宝贝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真的，父母都是瓦器。至少我觉得我是，没有什么可以教导我的孩子，因为我自己界限都不清楚，不明白该怎样。不过呢，我们有一位帮助者。
对，
我们都是天父的孩子。
对，
作者也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很美的蓝图。孩子的未来在父母的手上，因为你希望你的孩子未来是可以活出上帝原本造他的样子。上帝在他的生命里面的那个非常美好的旨意。
当你明白了神造我们，在我们的身上都有美意的话，你会真的会相信的。每一个人，神给我们造的，给我们的恩赐啊，给我们将来的路的这个安排啊，都是有美意的。
认识上帝会从里面有圣灵的帮助，那他会有很多内在的动力去做很多美好的事情的。那在整个教养孩子过程当中呢，我们做父母的众多角色该怎样来平衡呢？怎样子能够让孩子在人生当中不过偏执呢？
对，
他的性格和品格都能够是美好的呢？界限就起了很重要很重要的作用了。
对，以后的我们这一本书讲下来的之后呢，我们就会更加明白一些。
对，其实为孩子立界限是一个真的真的很大的智慧。一定要好好学习的。比如说这作者就说，如果你给这个孩子的自由度太少了，你从小什么都不让他做，就是什么都让他管得死死的，
把他包办的，
包办的。
嗯，
那么这个孩子可能永远是在婴孩状态。
对，
他即使成人了，他可能还是个孩子一样的。
对，
但是如果反过来，你给他自由太多了，你什么都让他去做，什么都让他去尝试，结果没有给他设好界限的话，他很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就伤害到自己呢。
对，还没有准备好就给他太多的自由。所有的孩子，包括我们小时候都是天生都是不喜欢被受限制的，从外在的关系和服从的纪律中，他们才会学到把这些界限呢化为己有的。每一个孩子他们都喜欢给他自由的，
对，
他做什么都行，但是呢他们并不想担当那些责任。
这一个连接太好了。有一些自由就得有一些责任哈、
对对、对，所以我们要教给他的时候是同时的，责任自由都是同时要教给他们的。圣经有一句话，在箴言22章6节的时候，教养儿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到老都不偏离。这是圣经给父母的一个蓝图啊。
对，到老都不偏，就是这是他一辈子的。一辈子的财富。
是。这本书的作者也特别提到这个资源使用上父母也要很小心。因为我们给孩子太多的资源了。
对，
结果这个孩子在无意当中他就会成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对，
在他心里投射就是所有的资源都是为我来预备的。怎样架构我们的资源呢？什么是应该给他提供的？什么是应该让他感觉到缺乏的呢？都是我们这些天要学习的功课了。
对了，
为
孩子立界限，第一我们要做到是为我们自己立界限，把我们自己的界限要分得清楚。我们有时候也比较模糊的。
对，
所以我们真的是自己也要先成长。
对，那至少呢今天这一刻我们把这个黄牌拿出来了。
对，
无论是什么年纪的父母都值得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对对，
想一想未来在你现在家里头的每一个大大小小的跟孩子的互动，都需要可能某些调整。
对，就是一个新的眼光，对他的未来是有什么帮助的。
界限是一个一生之久，我们父母也要学习的话题了。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为孩子立界限，强烈推荐您去购买由亨利·克劳德博士和约翰·汤森德博士合著的这一本书，帮助你的孩子学会掌管自己的生活，拥有一个灿烂的明天。接下来邀请您和我们一起收听和楚爸爸聊天。
好的，那今天呢非常的高兴又和楚爸爸在我们的亲情不断电当中来了。
楚爸爸您
好。是，那我们跟大家说过了哈，我们跟楚爸爸聊天的这个时候呢，就一定会有一台的电脑啊同时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录音间当中啊。那我就看到啊，这个电脑屏幕上非常的漂亮，有一只蝴蝶，这个蝴蝶叫做帝王蝶哈。那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了，就是神创造人和动物有很大的不同，也有很大的就是说是心意啊，不同的心意在当中。那我不知道您这个现在我们要谈到哪个部分了呢？
好，这个帝王蝶是非常奇妙的
啊，
因为它是每一年会做一个迁徙，就从加拿大飞到美国和墨西哥的交叉处。
嗯，
那在2005年的时候，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个人叫做古提雷兹，他是墨西哥的保育人士，他驾了一艘轻航机，叫做 Paparosin 啊 ，Paparosin， 他的意思
就是
小蝴蝶，
就是那个、小蝴蝶，
对，然后这个
就飞机的样式是吧？
对，飞机的样式，轻航机哈，
然
后他就跟踪帝王蝶，要做他们生态的研究。
哦，那他就是一个生物的研究学者哈。
对，那他们开始呢，就从加拿大的东部这个 Montreal 那边呢，然后跟着帝王蝶往南飞。那这帝王蝶它一飞它可以飞4800公里，差不多2个半月的时间。
哇、哦、
对，那么它飞到哪里去呢？它往南飞，飞到4800公里以外的德州和墨西哥的一个交叉处，叫做赫柴谷。
嗯，
在那边飞到了之后呢，他们就在那边产卵，然后之后他们就死去了。
嗯，
死去以后他们的下代还有更精彩的故事，你没有办法相信的。
哦，他们的下一代
是，
对，他们在那产卵然后就死去了嘛？
对，
那么下一代呢？
对， OK， 好，那么下一代的这个当蝴蝶在孵出来之后，他们并没有再继续往南飞。刚才我们谈到他们父母亲是从加拿大飞到美国，飞到
墨
西哥那边去，
对，
但他下一代呢，我觉得好像他跟人在开一个玩笑。
为什么这么说呢？
啊，因为他们下一代他没有往南飞，他掉过头来往北飞，他先往加拿大的东部，飞了之后，然后他再绕一个圈圈飞到他原来的地方。科学家甚至于说，这帝王蝶他们的孩子会停留到他父母亲曾经停留过的同一棵树上。讲起来真是很难让人相信。
哦，这么奇妙吗？
是是是是。
哦，就是他们的子女其实并没有回到过，并不知道父母从哪里出来，对不对？并不知道父母从哪棵树上出来，
不知道他哪里知道。
对，但是他们就能够回到父母，
这是科学家讲的，
所判定的这个地方，
是，
这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个现象。
不同样的路线，可是却回到同一点。
是是，我觉得这个又让我想起来，就加拿大有一种叫红鲑鱼啊，
是，
那它也是这样子的，它也要就是逆流而上，然后要回到它的就是母亲产卵的这个地方，
对，
它
小时候生长的河流里面，
这个河流就是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个现象，就是在动物的身上，我们都知道动物啊，大雁就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它就往南飞，然后到了春天它就往北回哈，大雁都会这样南去北回这样子，我就觉得动物身上好像有一种特性啊，是我们人所没有是望尘莫及的地方，
没有办法去比较的，没有错的，
对对，
没有错的，是
是。那我就发现啊，这个动物其实有的时候比人还厉害哦。
是，没有错。
他们完全都不用着像我们需要导航，我们开飞机也需要导航嘛，
对对对。
那他们就完全不需要导航了，他们就凭着自己的直觉就能够回去，真的是很
啊，这个还是科学在研究的地方，他们怎么能够？
我觉得这一点他们比我们聪明。
是是。我们电脑上现在出现的是讲到说，人类最新的导引工具是 GPS 全球卫星定位系统。那这个系统
是一个最先进的一个系统。
对对，
嗯，
它在1995年的时候曾经出了名。
嗯哼，
当时是美国在打科索沃战争，有一架美国的飞机飞行员，他的飞机被打中了。
嗯，
然后这个人跳伞下来，
哦，
然后底下的敌人部队呢，他就在找他，大概找了几天没有找到。结果后来呢，发生了好莱坞的这个战争情节，就是美国人找着这个人了，
哦，
然后派了直升机过去，
把他给救起来了，
把他救起来。
哦，
在敌人能够抓到他之前，已经被几千里公外的公里外的美国人已经发现了，找着了。当时就是 GPS 发挥的功能。
哦，他身上佩戴了这种 GPS 的这种
对对
定点导航
的
这种
的
系统。
当时的技术是误差在10公尺之内。但现在已经可以误差到1公尺之内了。
哦，
是，
哇、wow, 所以就是说这个其实呢这种 GPS 的这种系统呢以前是用在这个高科技的高精尖的军事方面的，
对对对，
那现在呢其实已经用在老百姓的生活当中了，几百块钱就可以买到，
对对，
你可以放在车上里面作为一个导航哈。
对 对, 对，但 GPS 这个系统是很不容易的，
对对对，
因为它是人类最新的科技，
是
它按照美国日本还有欧洲系统的不同，它需要有大概18到24颗卫星发射到天空上去，发射到天空之后，
然后来支持这一个 GPS 的系统啊，
它是这样的，发射到天空之后它24小时环绕地球，然后向地球发射无线电波、
嗯、
因此在地球上面任何地方如果你有 GPS 的话你就可以收到这个讯息，就可以找到你在哪里、
嗯、是，
嗯哼，
那就说是只要你配备这个接收器他就你就可以就是这个他们就可以知道你是在哪里的了，
对，那基本上来讲是3个卫星、哦、他就可以找到一个定点的某一个东西、
嗯、
但是你车子上面的时间大概和卫星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对 对, 对，
正像说我家有5个钟没有一个准分准秒的，
对对，没错，
那因此他们需要第4颗卫星调校时间之后、
嗯、
他就可以在这个地球任何的地方能够找到你，
我可不可以就是这样子想，就是就好像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啊，我们看到这个人是需要这么多卫星啊去支持这个人的这个我需要知道我自己在哪里这样的一个位置，
对对对对，
但是呢，我们从蝴蝶、鱼还有就是这些动物的身上，我们其实看到他们完全不需要这么多的卫星去支持，这样他们就能够回到这个地方去啊。不过我们从当中也真是看到了我们人的渺小啊，
人生真是非常渺小，
是
跟上帝的工作比起来，在诗篇第8篇第4节那边就讲到说、
嗯、
人算什么，这只帝王蝶、
嗯、
它的重量大概只有0.4克、
嗯、
大概比 GPS 里面的一个小螺丝钉还轻，
是，
但是它却能够发挥近乎相同的功能。
其实我们现在人在做的很多东西上帝早在创物之前就已经完成了，
没有错，
我们只不过呢是在一点一点的学会发现上帝的这个创造的这个原理，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科学这个字啊、
嗯、
它原来的意义是什么，娟子你知道吗，科学 science 科学原来它的意思 no 它就是我知道了这个意思
哦，我知道
science 的
意
思，它原来是从拉丁文过来的，
嗯嗯，
它的意思就是我知道了
啊，
就是这个意思
哦。
想想看，当你研究自然界之后，其实人所有的一切研究都在自然的里面，
是，
所以研究之后发现说，哎，水在一定的气压之下，它是100度的时候它就开了，那么这就是我知道了。
对，
然后我们研究这个蝴蝶，哦，我发现说它这样子，然后我知道了。所以 science 它的意思其实只是知道了神放在自然界中所放下的某些的法则还有奥秘，那就是 science 的意思
哦。所以真的是我们就是在上帝的创造当中真是显得太渺小了，
是是，
我们知道的真的是太少了，我们真是凤毛麟角，
人确实是非常微
笑，确实是没错的。那我就想特别的想请问楚爸爸啊，那怎么样我们能够去领受上帝给我们人的这样的一个使命还有生命的意义呢？
好，圣经是告诉我们说当人从神所造的自然万象的里面，
嗯，
就能够发现有一位奇妙的神，也就在冥冥之中人的心里会有这样的意念在里面，是吧？因此就是认识神的创造是第一步，
嗯，
但是人必须要谦卑下来，
嗯，
人如果不谦卑下来的话就以为科学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但是科学的定义它不过是我知道了
，
所以我们一个我们新的态度会决定了我们对这件事情我们的看法，然后当然有机会你能够透过广播透过朋友能够邀请您或者是您的朋友邀请到教会的话，您就能够看见能够了解神在透过圣经里面对人说话。
好，谢谢楚爸爸。那么今天呢我们聊了一些的这个science 科学方面的还有 GPS 的一些的，那我们今天呢没有谈到亲情，但是呢
是
我们相信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其实都有我们的心意在当中的，请大家呢在下期节目当中继续收听我跟楚爸爸的聊天。
好，谢谢您。
信自己做不到，一出差错，心情就变掉。
神看你为宝，你可知道主恩最可靠，在基督里一切变美好，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向着标杆欢喜来奔跑，带着微笑将烦恼甩掉，满怀感恩明天更荣耀，主的应许天天都可靠，神的儿女个个都是自己做不到，一出差错心情就变掉，心中控告自己很糟糕，你可知道神看你为宝，你可知道主恩最可靠，在基督里一切变美好，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是我中宝，我拒绝控告甩开懊恼，忘记背后向着标杆欢喜来奔跑，带着微笑将烦恼甩掉，满怀感恩明天更荣耀。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